好，感谢主，谢谢佳音姊妹帮我们找的这么好的诗歌。是的，我们理当把荣耀归给我们至高的主，我们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。我们常常去看到上帝的恩惠、上帝的能力，我们就有力量。所以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。好，我们的使徒行传呢，其实我们的经文基本上已经分享完了。那我们现在是总结。性的分享，就是我们去从整卷书再去看，那求主带领我们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，叫做《使徒的福音》。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，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，大大的赞美。主，你是恩眷我们、怜悯我们、施恩给我们的主。我们到你面前来的，一个也不会羞愧。我们寻求你的，你必让我们寻见。我们特别感谢你把《使徒行传》这卷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。我们知道你在其中有很深的美意啊。我们这卷书基本查考完毕，但是我们知道这卷书里面的恩典、真理，还有那大光，要不断的照亮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向你感恩，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所分享的。主，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引导，让每一个你的百姓，我们都看见主你的心意，明白主你的带领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《使徒行传》哈。那我们《使徒行传》我们基本上已经讲完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概览的去看哈。那我们去看一看，其实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它讲了很多的东西，那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去回顾这一卷书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使徒们在初代教会，他们可以大大得胜。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他们得胜好像是理所当然，但是你仔细去想，初代教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教会刚刚建立，然后仇敌环伺，魔鬼的攻击，还有这个犹太人、法利赛人的这种搅扰，罗马帝国呢也并不是对初代教会很友好，但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，教会不断的得胜，我们就要去看看使徒们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得胜，使徒所传的福音为什么能够有如此惊人的得胜，在使徒行传当中向我们展示了什么，然后福音的大能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哪些展现，那么包括今天的我们，我们要做使徒的福音接班人，我们该怎么做，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，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，那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看看大圣的福音。当我们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其实教会初期的时候，主耶稣复活了，然后跟门徒在一起40天之久，他升天了，门徒其实是会有一点担心的。但是我们看到门徒马上他们就开始做福音工作，然后他们有很多的得胜。那我这里这个图呢，就是用 AI 生成的哈，我就说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一些这个重要的节点，那他就给我们放在这里。我们看到五旬节呀，保罗的归主啊，然后在以弗所在雅典的传道啊等等之类的，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，其实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我们必然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福音是大大得胜。那我们说福音为什么可以大大得胜呢？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说我们要去思想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就是福音之所以能得胜，第一个，我盼望大家要记得。使徒们所传的不是人的宗教，而是天国的福音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用的经文呢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第一个新约的殉道士，就是斯提凡。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那里面讲到，斯提凡殉道之前，他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”就是斯提凡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天上的异象，他看见从天上来的能力。所以，他虽然要殉道，但是他一点都不担心，他一点都不惧怕。相反，他大大得胜。为什么？我们说这就是天上的异象一定胜过地上的阴谋。虽然他在地上面对那些人用石头来打他，但是他大大得胜。我们所传的福音之所以能够如此得胜，原因就在于此，因为我们传的福音是使徒的福音，是天国的福音。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。我说记得什么事情呢？我盼望大家要记得，就是福音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，福音是我们超自然力量的源泉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在里放了一张图片，就是参孙。我们知道参孙这个人，他有很多的 的缺点，但是参孙这个人力大无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秘密藏在他的头发里。所以我们说，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，就是教会的天国的发柳。我们知道这个参孙他的发柳一剪掉，他就失去力量。其实对教会也是一样，什么时候教会轻看了福音，什么时候教会小看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什么时候教会就失去力量。但是使徒行传里面为什么我们看到初代教会那么厉害，那么得胜，是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珍惜上帝的福音。所以福音是我们超自然的力量源泉，只要我们紧扣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我们人数多还是少，我们都能得胜。我们一人能追赶千人，二人能追赶万人，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思想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你去看使徒行传，从第一章就开始，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，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然后不管是彼得，不管是斯提凡，不管是传福音的腓力，还是后来的保罗、希拉、亚波罗，这个等等，所有这些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这些得胜的人，他们都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。因为这天国的福音是从天上来的，他的能力是超自然的能力，一定胜过地上的阴谋，一定胜过地上的诡计，一定胜过地上的仇敌。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再去看，我们再去思想，包括我们看到后面保罗跟亚基帕王去讲他个人得救见证的时候，他再次提到，他说亚基帕王啊，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，就是保罗强调说，我领受的是什么？我领受的是天上的异象，我领受的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看保罗这么顽梗的一个人被福音得着。那么我们说，那为什么福音可以得着这些人？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好不可思议，好不可思议。但是如果你记得说，福音是天国的福音，是天上的力量，是耶稣基督已经升天，然后众天使也帮助我们，万事也为福音效力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，其实福音征服人心是超然的，但是又是合理的。因为这么强大的能力征服人心，岂不是合情合理吗？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人不信福音反而很奇怪。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些人一听他就受感动，他就信。我们不要忘了福音是天国的，反而觉得哦，这个人信的怎么这么快就信了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的，因为福音是天国的福音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看到，就是在使徒行传最后一节的经文，就是28章31节那里讲到，保罗是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就是这里面其实就是使徒行传最后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使徒们得胜的奥秘在这里。他们传讲的是什么呢？神国的道，就是福音的焦点，还有我们得胜的焦点是在乎上帝的作为。我们传讲的是什么？我们传讲是神的作为，神已经做了什么，神正在做什么，神将要做什么。只要我们抓住这个，我们就很厉害。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软弱，是因为我们陷入到宗教了。宗教里面的焦点是什么？宗教里的焦点就是人要做什么，人要做什么。你看我们说为什么在宗教里面的人就都有律法捆绑，律法捆绑的特点是什么？律法像包括摩西十诫，他讲的是什么？你们不可拜偶像，你们不可以有假神，你们要孝敬父母，你们要做什么，你们要做什么。十诫讲的都是人要做什么。但是为什么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福音和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呢？为什么福音和律法不一样呢？因为福音的焦点是告诉我们说神做了什么，神做了什么。所以整本圣经开卷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然后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祷告，将来还要再来。所以宗教的焦点是人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总是讲人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其实带来的结果就是捆绑，就是失败。我们天然的重点都放在我要做什么，我们天然不喜欢把焦点放在神做了什么。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，我们甚至做了工人还很软弱，只要我们把焦点放在人身上，特别是忘了上帝，把焦点放在人身上，我们就很软弱，我们就会被捆绑，我们就会在宗教的监牢里面。但是福音它的焦点是什么？福音的焦点是告诉我们说神做了什么，神做了什么。 所以你去看神做了什么，你去看神正在做什么，神已经做了什么，神将要做什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有力量。所以你看五旬节圣灵降临，然后如同火焰，然后人得力量去做神的工，然后圣灵得着保罗，保罗成为神的使徒，到处去做神的工，然后就像这节经文说的，保罗是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他的焦点都是在神的作为上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如此，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有力量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，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福音是大圣的福音，因为福音的焦点是在神的作为，神已经做了什么，神正在做什么，神将要做什么。所以宗教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点都胜不过世界，宗教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点胜不过魔鬼，宗教在这个世界里面连我们里面的老我肉体都胜不过，但是福音不一样，因为宗教的焦点就是人的修炼，人的努力，人的，但是福音的焦点是什么？神的作为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救赎，神将来还要再来，神的得胜。所以福音就能带来释放，福音就能带来得胜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我们再看第三点，我们说保罗在这里他做的事情，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什么呢？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就是福音的焦点是什么？福音的焦点就是耶稣的事，主耶稣的事，主耶稣做了什么，主耶稣怎么道成肉身，主耶稣怎么在地上服侍我们，主耶稣怎么为我们洗脚，主耶稣说了哪些话，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，他怎么从死里复活，他将来怎么还要再来，他是怎么差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每当我们讲起耶稣的故事，其实就已经把得胜的旌旗举起来。我们经常被人的那些价值观抓住，我们以为说我传福音必须这个人他臣服了我才觉得福音得胜了。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时候确实有些基督徒他不能得胜，是因为他的焦点根本不在耶稣身上，他的焦点在教义的阐述，在知识的传播，这都不叫得胜。我们的焦点在哪里？在讲耶稣的故事，讲耶稣他做了什么事情。每当我们讲耶稣的故事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把得胜的旌旗举起来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真的看见，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喜欢的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的这个故事，就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被抓，他们上了木狗，但是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，然后监狱门打开，然后这个时候狱卒就很惊恐来求保罗和希拉，哎呀，我老师我该做什么，我该做什么的时候，你注意保罗他们怎么讲呢？保罗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就是保罗因为这个时候对狱卒来讲，他们觉得一件神迹发生了，发生在保罗身上，明显是跟保罗希拉有关的，但是保罗希拉马上把他们的眼光引到哪里去啊？引到耶稣面前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。弟兄姊妹，福音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耶稣基督永远是主角，我们是配角，我们是他的见证人。所以教会什么时候失去力量，就是主次颠倒。当我们把基督徒当作是主角，把耶稣当作是配角，就是我再不客气的讲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上的课程都是不好的。什么怎么不好？有些课程把耶稣明明白白的把耶稣当作配角给你，然后甚至只是把耶稣的教训给了你，然后教你你该怎么做，你该怎么做，你怎么努力让你的家庭变得更好，你怎么努力让你的侍奉变得更好。他不是让基督做主角的。你仔细去看，甚至有些课程从头到尾耶稣都是配角。这种课程我们有时候觉得，哎呀，很新奇，我学了我觉得我会好得益处。不是的，你学完了以后你会更无力，因为他搞错了，主次颠倒了。耶稣才是主角，我们是配角，我们是见证人。保罗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彼得为什么这么厉害？斯提凡为什么这么厉害？他们任何时候想自己做主角，他们就一定会跌倒。但是他们这么厉害，就是他们不断的讲耶稣，不断的讲耶稣，不断的让人认识耶稣，所以他们就得胜有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如此。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些，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讲见证。其实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主耶稣就讲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得着能力，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做，我们要讲我的故事的。但我讲的是什么？我要讲的故事就是我与耶稣的故事。所以我要让人知道， 其实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，多马摸到主耶稣手上的钉痕的时候，他就大大的震撼。我们要跟别人讲我的见证，我的见证是什么？我的见证就像保罗跟亚基帕王讲的，就像彼得他们讲的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了两次，然后他个人得救见证，他都讲我与耶稣的故事。然后你们这些人，因为你们没有见到，你们之前没有信心，你们没有看见复活的基督，但是当你们听我的故事的时候，你们摸到我，你们看到我的时候，你们就摸到了耶稣手上的钉痕，因为我就是耶稣手上的钉痕。所以我去讲我跟耶稣的故事的时候，那么就大大震撼人心，使人心中站立，甚至归向基督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我们说你去看到大圣的福音，因为它是天国来的，因为它是神国的道，因为它是主耶稣的事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去看看福音的大能。在使徒行传当中，我们要看见有很多福音大能的展现。所以我这张图片也是 AI 生成的，然后那有使徒行传里面其实28章有很多福音得胜的故事，我们今天不可能把每一个故事再讲一遍，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好的去看看。我们首先去看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讲的话，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我说在这里你会看到圣灵一旦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得着能力。什么能力？福音的能力。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刚才讲，其实在使徒时代，其实教会相当的不容易，那个时候教会是很弱小的，然后有很多的仇敌四面环绕，想把基督的教会给覆灭在摇篮里，但是他得胜了。为什么他可以得胜？因为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，他们牢牢地抓住福音的大能，高高地举起大能的福音。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，我说使徒时代的教会就像摩西刚刚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出生到3个月的时候藏不住了，所以把他放在妈妈把他放在葡萄箱里面，顺着尼罗河往下飘。那么其实初代教会也是这样子的，就像婴孩摩西一样，仇敌环伺，然后但是初代教会却能不断得胜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福音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不是教会保护了福音，是福音托起了教会。所以初代教会如同那个葡萄箱，然后它顺流而下，它没有被覆灭，不是因为这个葡萄箱里面的婴孩摩西多厉害，而是因为上帝那只看不见的手，是因为福音的大能。教会也是如此，不单初代教会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子的。什么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来保护耶稣的福音，我们这叫僭越；什么时候我们轻看耶稣的福音，我们就会软弱；什么时候我们跟主呼求说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福音的大能托住你的教会，托住我们教会，那么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无人能胜过我们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，我们说你要从使徒行传里面要看见福音，它有非常强大的突破力，但同时也有一种颠覆力。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就是我们如果去看使徒行传，我们真的很感慨，福音的突破力是无可匹敌的。你看到保罗他一开始信了主，然后呢最初那他在耶路撒冷那些人不欢迎他，然后主就把他带到安提阿，去到安提阿以后加入安提阿教会，然后保罗就开始出去宣教。我们放了一张图片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放出来，那么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，他就开始走，去到撒拉米，去到塞浦路斯，去到帕福，去到以哥念，去到路斯德，一路去往前走，然后他一次走得比一次更远。那么我们就看到保罗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吗？没有啊。保罗原来还是个法利赛人，保罗有很多的仇敌，然后包括一些弟兄都不太信得过他，但为什么能够不断的突破？因为这是福音的突破力。我们说福音的突破力无可匹敌，当我们跟着福音走的时候，没人能挡住我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，我们要高举基督，我们要顺从主，我们要跟着福音的这种脚踪往前走，我们要闻着福音的馨香之气跟着福音走，我们要看着福音的云柱火柱跟着他走。我们不是要去捆绑大家，而是让我们知道，我盼望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断的得胜，因为只要你跟着福音，没人可以抵挡你。 而且我们说，你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它充满了突破力，然后它也有颠覆力。我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是平静安稳的。所以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，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，没有任何的焦虑。但是就在他们唱诗祷告的时候，腓立比监牢的门就打开了，彼得被人抓到监牢里，但是天使把他释放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所以福音的突破力无人能敌。福音的突破，而且特别奇妙，我们是安安稳稳的在基督里突破得胜。但同时，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：福音有大能，福音去到哪里，它突破的时候一定意味着颠覆。颠覆什么呢？福音不会把好东西颠覆，但是福音一定把黑暗的权势，不管是这个世界里面黑暗的权势，比如说当时犹太教的那些冥顽不灵的人，那些法利赛人，然后罗马帝国那些属黑暗的势力，然后在以弗所的那些行邪术的人，然后那些所有这些黑暗的势力，在福音面前都被福音颠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指望着说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鸟语花香，一定是岁月静好，不是的。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好好的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征战的预备。什么征战的预备？我在这里引用了一节也是很著名的使徒，就是雅各，他讲的话。他一直长期是待在耶路撒冷的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这淫乱的人呐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我们是同工学习。弟兄姊妹，同工有一个很大的危险，我们的危险是什么？我们要竭力与人和睦，我们要把和平带给人，但是你要警惕。警惕什么呢？从世俗来的那种和平主义，这个东西其实是大麻风。我为什么说它是大麻风？就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，就是乃曼的图片。大麻风它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，就是它是一种传染病。你染上大麻风以后，它麻痹你的神经，甚至你脸上的肉在往下掉的时候，你自己是没有痛觉的，你没有感受到痛，肉就掉下来。所以有些长大麻风的人，以前不能治的时候，他有时候自己不知道，鼻子就掉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世俗的和平主义对基督的工人也有这么大的危害。当你说，哎呀，我就是要跟人和平，我就是要跟人和平，不要讲征战，不要讲征战，然后不知不觉有那种世俗的大麻风来侵扰我们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能力在失去，我们自己一点都没感觉到。因为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福音它有最强的突破力，它一定有颠覆力。福音不可能去到一个地方，所有人都说你们传福音过来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没有一个地方是这样，安提阿是这样子吗？哥林多是这样子吗？以弗所是这样子吗？没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要明白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福音的工人总要信靠主耶稣基督，要靠着他，我们要得医治，我们要像乃曼一样，我们承认世俗的东西会侵扰我们，但是我们常常要像乃曼一样，跳到耶稣这个约旦河里面，让他洗，让他洗，让我们充满福音的能力，充满福音的突破力，充满福音的颠覆力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盼望大家要看到福音是充满神迹的。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看到印证。印证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，在马可福音第16章，主耶稣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，彼得能行神迹，保罗能行神迹，甚至在使徒行传19章这里讲说，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毛巾或者拿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退了，鬼也赶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传的是神国的福音，我们传的是上帝的福音，所以总带着神做工的印记，总会彰显神的大能。所以神的大能就是神迹，神做工的印记就是神迹，所以伴随着福音一定有神迹。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真的不需要怀疑。所以你去看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是充满神迹的。但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最大的神迹其实还真的不是赶鬼医病，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说的从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当然是最大的神迹。其次在我们中间最大的神迹就有人归信基督，就是教会的建立。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之下，教会建立。其实我们教会也一样，我们是从零开始建立的一个教会，真的是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看有人心归主，有教会建立，有赶鬼，有医治等等等等， 只要福音传开的地方，就充满了上帝做工的印记，就充满了神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这些做工的工人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福音工人，我们会经历最多的神迹。我们会就像我们在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，保罗他们真的是在马耳他上马耳他岛之前经历了海难，在人看来至少要死几个人，甚至船都要覆灭，但是上帝把他们全部都拯救了，没有一个失丧的。所以福音工人首先经历神迹，最多经历神迹，然后我们的信心先得到坚固，因为神迹是使我们信心得坚固的，神迹是我们信心得提升的。而且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神迹的时候，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要记得什么？神迹不是终点，神迹不过是路径，我们借着神迹要到神面前。所以信靠我们这位行神迹的上帝，亲近我们这位行神迹的上帝，这才是目的。所以有些灵恩派教会在这方面是本末倒置的，他们把神迹看得比上帝更重要，这是不对的。神迹永远不是终点，神迹不过是发生了一件事情，随着时间它就过去了。保罗把鬼赶出去，那件事情已经差不多2000年前了，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我们的上帝是自有永有，是永恒的。那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那件神迹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跟上帝的亲近，寻求主却没有过去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神迹看得比神重要，我们就掉在网罗里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掉在网络里，我们要记得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，你去看使徒行传，我们看到大能的福音是教会唯一的根基，我们看见福音在使徒行传当中显示出极强的突破力、颠覆力，然后福音所到之处充满了神迹，因为这是上帝做工的记号。我们看见神迹，我们要去亲近神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，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，我们说福音接班人。所以我在这里也放了一张图片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我也是用 AI 生成的，因为我没这个本事做这个图片。然后我说，那我们是保罗的接班人，就是保罗从旧约啊，不是从这个使徒时代，然后他把接力棒伸出来了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接这个福音的棒，我们要接这个福音的棒，我们要做福音的接班人。我们说我们需要些什么？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，我们从使徒行传来讲，我鼓励大家，我们有三个一定要记在心里的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有信心。有什么信心？福音的大能永不衰减。所以我在这里引用了民数记11章23节的经文，就是上帝对摩西说的话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上帝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。所以上帝在使徒时代能做什么事情，在我们今天他也能做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的品格，不是我们的恩赐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而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我在这里说，我们只要相信，哪怕缺点再多也是无人能敌。为什么？我再放参孙的这个故事，这个图片，我们都知道参孙缺点是很多的，但是参孙的头发没剪掉之前，他力大无穷，谁也胜不过他。那么参孙的头发，我们刚才讲了，从教会的角度，我们相信这个头发预表福音。我们说从我们的角度，参孙的头发预表我们的信心。只要我们的信心在，我身上有10000个缺点，我还是能得胜。但是只要我的信心被剪掉了，哪怕我满身都是优点，非利士人还是会把我的眼睛给剜掉。信心是什么？相信耶和华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。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，我们很反对那种失败主义十个探子的声音。他们说使徒时代多么美好，哎呀，我们只能仰望了，从此再也不能再现了。不，上帝的膀臂没缩短。保罗所信的上帝和我所信的上帝是一样的，建立安提阿教会的基督就是建立我们教会的基督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不足，很多的缺点，但我们要宣告一件事情，没有人能胜过我们，不管是个人还是教会都是如此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盼望大家要记得，从使徒行传里面你还要看见，我们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就是作为福音的工人，我们要坚韧。你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演员，我们是消防员。 就是我在这放了一张图片，就是我们去抢救灵魂的时候，真的是像消防员冲到火场里，把一个个灵魂带出来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这里面讲到，那么保罗他们做工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然后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。这个不是讲我们得救不经艰难不能得救，不是讲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时候，你不经艰难不能看见神国的得胜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要坚韧，我不要想着别人总是会鲜花掌声，我是站在聚光灯下面，哎呀，所有人都要为我鼓掌。没有，很多时候你传福音，你看保罗，很少人给他鼓掌，只有弟兄，只有天使为他鼓掌。但是我专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要坚韧的去征战，然后我要有信心，我像一个消防员一样，我去冲到火场里，我要救很多很多的灵魂，我要得人如鱼，然后我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世界看我们是渣子，但我在上帝那里，我要大得奖赏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这些工人一定要培养自己坚韧的品格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要有圣徒的坚韧。我们在自己家庭的事务上面、教会事务上面、工作各项服事上面，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坚韧到底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最后一点就是，我说我再引用这节经文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就是主耶稣跟门徒讲的，其实也是跟我们讲的。他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第三个要有的就是盼望。盼望什么？盼望我们要做比使徒更大的事情。使徒们当初做了什么事情？我们求主让我们做得更大。我们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我们现在是高铁时代，我们是高速飞机的时代，我们是现在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， 然后那个火箭一天可以发好几次，所以我们现在的速度大大提升，所以我们的福音也要传到更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大家就像我们这张图片一样，你看保罗他们那个时候是古代，那我们现在是现代，我穿的跑鞋，我有的设备比保罗那时候强得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应该做更大的工作，而且最重要的，我们手里面接的是福音的棒。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像我在里说的，天国的福音在任何时代，对任何时代，对任何一个时代的世界来讲，天国的福音都是降维打击。什么叫降维打击？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俗语，就是说那个差距太大了，好像不同维度的。所以天国的福音不要觉得在什么时候说现在过时了，不是的，天国的福音对现在的流行文化、现在的哲学、现在的艺术、现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降维打击。而我们是领受这天国福音的人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要在这世界里面大大得胜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，那我就分享到这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，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去分享，就是那今天这个信息，借着这个信息主向你说了什么，然后这篇信息最触动你的是什么，然后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想更多，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哪些福音的故事深深的触动了你的心，让你更勇敢的面对你现在的挑战。